分享神的话语之前，我们再做一次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那我们今天是你的主日，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教会，我们用诗歌来赞美你，我们用奉献来敬拜你，我们底下要听你自己的话语，就求神你让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来到你的话语的面前来领受。更重要的是要看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要说什么，让我们回到家中能够靠神你给我们的力量能够行出来。愿你得着一切的赞美跟荣耀，用人能够成为你何用的器皿，能够在这个城市来将你的福音广传，让更多的人能够进到你的国度里。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启示录是一本很有色彩的书，所以当我们每一次来面临启示录的时候，都要非常的小心谨慎，要格外的小心谨慎。那启示录呢，有写给七个教会的书信，事实上是一封书信写给七个教会，是每一个教会都必须要去好好读的。这一封信启示录离我们今天有将近1900年，1900年教会没有太大的改变，这1900年前的教会跟我们今天21世纪的教会有很多相像的地方，就求神帮助我们的教会从这七封书信中能够有所学习，看他们有什么软弱的地方、错误的地方我们就避免，他们有什么长处的呢，我们就来学习。我曾经在我们教会中讲过以弗所的这封信，如果我给以弗所教会一个名字的话，我会说这是一个失去起初爱的教会。所以这一句话可以大致描述了这个教会。然后我也讲过了士美拿，士美拿教会如果我也给他一个名字的话，我会说这是一个被世界所逼迫的教会。事实上他们的名字跟他们教会的经历是非常的相像，因为我曾经讲过，所以我这两个教会我就不再说，然后希望剩下的日子呢，我可以讲剩下的这五个教会。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别加摩的教会，我给他这个教会的名字就是与世界结合的教会。事实上这个教会呢，很像我们现在普世的这种所面临的情况。那当很多圣经学者在想这个七个教会的时候，他们大致有几种的说法。他们认为说，可能从我们的教会，从有教会的历史到今天，大概可以分成七个阶段，然后他们就刻意的去找每一个阶段是什么时候。所以当他们找阶段的时候，找到别加摩教会的时候，都认为是可能是所谓的君士坦丁做王的那个时候的教会，就好像别加摩的教会，因为是政治跟宗教合在一起的教会。可是这个有一个缺点，就是说他们常常都说他们那个时候的教会是最后的老底家的教会，是一个所谓的不冷不热的教会，那这个有一个缺点。然后有人也认为说，可能是所有的时代所有教会有这七种类似的教会。所以如果我们打开的放大镜去看，我们在 Winston-Salem 这个城市所有的教会，是不是有的教会是像这个，有的教会是像那个，有的教会像这个的，那我们教会是不是像别加摩的呢，还是像以弗所的呢，还是像士美拿的呢？那我相信这七个教会可能在我们每一个 教会的成长过程中或多或少都会经历过。那我希望借着这七个教会能够对我们教会有所提醒，有所鼓励。我们今天要看到别加摩，别加摩这个教会的名字很有趣，别加摩这个名字原文的意思就是结婚的意思，就是结合的意思，所以它可以说是与世界结婚的一个教会。所以当我们看完这一封书信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教会的品格跟它的特点的确把它的名字给反映了出来，因为它所有的品格就好像跟这个邪恶的世界结婚了，跟这个世界结合在一起了。虽然他们是主耶稣基督的教会，可是他们的一些行为、一些的教导呢，跟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差别，所以他们又是主的教会，可是又跟这个世界结合在一起的教会。所以呢，我给他的名字叫做与世界结合的一个教会。那别加摩，如果我们把时间倒转1900年，回到使徒约翰写启示录的那个时候，别加摩这个城市呢有一些的特点。它在政治上有一个特点，它那个时候是罗马帝国在亚洲，当然这个亚洲不包括中国的亚洲，就是在小亚细亚的时候，它是罗马帝国在亚洲的首都，所以它政治上是一个首都，很有政治的地位。可是它在文化上呢，它这个城市充满了文化的城市。听说那个城市别加摩城市有很大的一个图书馆，所以很有文化的一个城市。它在宗教上是当时也一个宗教的一个中心，所以政治、文化、宗教都很有特点。如果我们把时间转为今天21世纪，在美国，你想哪一个城市很像别加摩？我们想就是像华盛顿 DC， 因为是美国政府的首都，很有文化，什么馆什么馆一大堆，教堂也很多，各式各样的教堂也有，所以别加摩就有点点像是美国的华盛顿 DC。那我们今天想想，我们今天所处这个时代是真的是很奇怪的一个时代。我们所处的时代有人称为是个多元性的社会，就 pluralistic， 就是说各式各样的。美国呢就是各式各样，你如果去华盛顿 DC 的话，你会看到各式各样的文化，各式各样的生活形态，各式各样的信仰都有。讲到生活形态呢，各式各样跟这个世界很奇怪的在道德上败坏的生活形态到处都有，变成是说你管你的我管我。如果你打开最近新闻媒介的话，就是知道所谓的同性恋的观念，或者所谓的对毒品的观念，毒品的合法化，对枪支的观念，对很多的观念，这个世界就变成很多元多化的。这个就是别加摩当时他的教会所处的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今天也是很类似，所以我每读别加摩教会这个书信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我们要对我们的世界有所认识，要教导我们的儿女，可是不是代表我们就要对他们认同，把他们的这些观念都完全的接受。希望借着这封书信来提醒我们。通常呢，我们读启示录这七封书信有三个很大的一个共同点。第一个呢，就是主耶稣会对那个教会有一个争端，就是医生给病人争端，所以争端就是把他的好处讲出来，把他的缺点讲出来。 讲出来是要提醒他们作为警惕。有一个争论，苏格拉底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一个如果没有被检验过的生命是一个不值得活的生命。他说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被好好的 exam 去检验的话，我们的生命是不值得活的。所以教会也是一样，如果一个教会没有好好到神面前被神来诊断的话，这个教会是有问题的教会。求神就帮助我们从这些书信来诊断我们。主耶稣给这个七个教会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会给他们一个挑战，就是如果他们缺点的地方他会责罚，他们优点的地方耶稣会再鼓励他们，挑战他们。最后呢，他会给这个教会一个应许，给他们这个教会一个永恒的应许。这三个特点是我今天要讲信息，甚至我以后讲其他教会的信息，用这个三个特点来讲。就是我们来看看，对一个世界与世界结合的教会，主耶稣是怎么来诊断这个教会，他有什么问题的所在。我们如果来看启示录，我先把十二节到十七节我再念一次，我一面念一面稍微做简单的解释，然后我会进入今天的主题。他说你要写信给别加摩的教会，是主耶稣对使徒约翰说你要写信的使者，说那一位有两刃利剑的，这是讲主耶稣自己，主耶稣是拥有那一个两刃利剑的。主耶稣说我知道你的居所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哇，这个是很厉害的一句话，是主耶稣的教会居然有撒旦的座位。我们要了解这个座位呢，我们把它翻得比较不严重，这个座位原文是宝座的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坐宝座的地方居然还有撒旦的宝座在那里。那是在教会主耶稣给他的争论。他说呢，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叫安提帕的呢，在你们中间也是在撒旦住的地方的，被杀的时候，主耶稣鼓励他们说你们还有一些优点，你们那个时候呢还坚守了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这是主耶稣对他的挑战，优点就停到这里。他就接着说了，然而呢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呢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导。巴兰的教导就是我们要回到旧约民数记，有讲到巴兰这个人。这个巴兰呢曾经教导有一个叫巴勒王的，把绊脚石呢就故意的放在以色列的人的面前，叫这些以色列人呢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就这是巴兰的教导。那那里呢，你那里还有一些人呢 照样服从的叫尼哥拉这一党人的教训。尼哥拉等等会做解释。所以那个教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有巴兰的教导，有尼哥拉的教训在那个教会的当中。所以呢你们要悔改，你们如果不悔改，我就很快的临到你那里，要用我口中的这一把两刃的利剑，我要攻击那些不悔改的人。圣灵向众教会，就是向所有教会所说的话，凡是有耳朵的呢就应当听。这句话反反复复的出现，有耳朵的就应当听。我呢就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要赐给他一块白石， 这块石头上写一个新的名字，除了那个领受这块白石的人呢，没有人能够认得那个名字。这个是给别加摩教会的书信。我们将用三个方面来看。第一，我们看到神对这个与世界结合教会的一个诊断是什么。第一，我们看到这个教会是有一个撒旦的宝座座位。宝座在圣经中就是指掌权的意思，是一个神能够在那边掌权行动的地方。结果这个教会居然让撒旦能够在他们的教会有所影响，影响就是从巴兰跟尼哥拉的教训开始。从巴兰跟尼哥拉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一个与世界结合的教会有这些的特点，有这些的象征，所以我们就用这象征来检验我们自己，我们教会有没有这样子的象征。如果有的话，我们就要小心了，我们就要提醒了，说哎呀糟糕，我们走在这个象征之内。那在讲这个有三个象征之前呢，我要很快的帮助我们了解什么是巴兰的教训。巴兰的教训是在民数记22章到25章。如果有参加我们礼拜五的读经计划的人，都已经读过这个。因为巴勒是一个王，是叫摩押王。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的时候呢，这摩押王就害怕，哇，说以色列人要来占领我们这个地，他就呢请一个叫做先知，叫做巴兰先知，说听说这个巴兰好厉害，他如果咒诅谁，谁就会倒霉。所以呢，我们就花重金请这个先知来帮我咒诅以色列。结果这巴兰是一个爱钱的先知，他就说你重金请我，他虽然过程中嘴巴说得很好听，说你把你的国财产一半给我都不要，可是他还是去了。这神三番四次要阻止他呢，看他还是想去，就神就让允许他去。结果每一次这个巴兰开口本来要咒诅的时候呢，神就把它变成是祝福的话，就祝福以色列人。结果这个巴勒王就说，有没有搞错，我花钱请你来是咒诅他的，我又杀了这么多牛羊献祭，你每一次都变成是祝福，说算了算了算了，你回家去了吧。结果这个巴兰呢，圣经就说他就回去了。结果很奇妙的，当到了25章，当这个巴兰回去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呢就跟这些摩押人呢就犯了淫乱的事情，就在他们的偶像面前祭祀犯奸淫的事情。结果神就大发烈怒，就降瘟疫给他们，就当时就死了24000个人。我们以为事情就这样发生，结果圣经就解释圣经啊，到了民数记31章，摩西就说了，就回溯这个事件，为什么以色列人无缘无故就跟摩押的女子行了奸淫的事情，去拜他们的神。原来说在31章21节说，这些妇女呢是因为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一个比尔的事上，比尔就是他们所拜的神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了瘟疫。所以巴兰的教训是什么样，或者他的教导是什么样，他知道神祝福的他没有办法咒诅，神要祝福以色列他没有办法咒诅，他知道。可是他更厉害，我们中国说就什么道高一尺，这魔高一丈，他更厉害，他就回家去。可是他就给那巴勒王出了一个主意，说啊，你如果要攻击以色列人，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从他的圣洁上攻击他。因为圣经说什么， 神是圣洁，所以以色列要成为圣洁。你如果从神那边要攻击他，没有办法，因为我试过，没有办法。那你要呢，就从以色列人，所以你就把绊脚石放在他们前面。怎么样呢？你就派出一些很年轻貌美的女子，就到他们那些年轻人当中，就说：“来啊，我们来 party， 只是 party 而已嘛，对不对？来，我们一个，我们有拜神，拜完神，我们有肉可以吃，就来，就那些年轻人就去了，就不知不觉就受了他们的影响，受了女色的影响，结果他们的生命就不圣洁。那不是圣洁的神看到这个必然怎么样？必然处罚了，所以他的计谋就有效功效，立刻24000人就被神杀死。这个就是巴兰的教训，巴兰的教导。那今天是不是也是这样子？所以从巴兰的教导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与世界结合的教会有至少目前有两方面的特征。第一个，这边圣经讲得很清楚，就是吃祭偶像之物。这个吃祭偶像之物不是保罗当时说有一些人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买肉呢，那些肉是曾经在庙或者是祭给偶像的那些肉剩下来，他们怕浪费拿到菜市场去卖的肉，不是。这个吃祭偶像之物呢，就是说他们真正的到了偶像的面前坐下来吃，就像民数记所描述的，他们真正的去参加了他们敬拜的仪式，在偶像的面前吃了那些肉。这个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的一个特征，不只是当时。我们今天，我刚才说过，我们这个社会是多元化的社会，什么神都可以拜的，你拜你的神，我拜我的神，谁说宇宙中就只有一个神？我们要 diversify， 我们要有一个 open mind， 我们能够接纳什么偶像呢？没什么关系。想想美国这些年来一步一步走向这个样子，我记得 我们的女儿送到教会的学校。今天如果你把时间倒转大概几十年、100年，美国的公立学校都是以祷告开始。现在曾几何时，祷告已经不能在所谓的 public 的 area， 不能。曾几何时，美国的国会以前都是祷告的，曾几何时祷告不行。曾几何时，所有的法庭都是实践的，实践要从法院提出去。如果神把被人从学校踢出去的话，神的祝福也被踢出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很多事情发生，人不会这么想的，就是说我们要多元化。你如果在公立的场所祷告的话，佛教徒也要念经，伊斯兰的人也要这样子，所以呢大家都不要。所以我们所处的社会是不是这个样子？我们所面临的是不是变成吃祭偶像之物 的社会？曾几何时，我们教会是不是慢慢也会走向这个样子？说我们也不要太对那种拜偶像的人或什么太过强烈的一种反应。曾几何时是这样子，别家摩教会就是这样子。他说我们吃祭偶像的东西无伤大雅。所以一个与世界结合的教会的第一个象征，就是吃祭偶像之物，就是慢慢的把一位神就变成很多元化的神。现在在美国统一教是很厉害的，你如果看一个有车子有 bumper sticker， 有那个叫做有点像拼成这样筷子的，它有 C， 有各式各样，它也各式各样的教都拜。你看一个 bumper sticker， 它有个十字架，也有 穆斯林的那个月亮，还有各式各样的，你可以看得到。统一教的这样，吃祭偶像之物，什么都可以吃。接着呢，行奸淫的事，我们这个社会是不是越来越淫乱的事情就慢慢的不敏感，慢慢的麻木？你打开电视，你就会知道很多事情。慢慢的，这社会就告诉我们，你也不要太这么的拘谨，反正这个世界的走向是这个样子。对同性恋就越来越认同，你如果不接受的话，你是叫做 homophobia， 你是对同性恋有惧怕症。曾几何时，教会慢慢是这个样子。你如果看最近的新的天主教的教宗，他就对这点就说，我们应该在他的任期内要开放。我们曾几何时，神所认为是奸淫的、淫乱的，我们曾几何时说 that's OK， 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人是 evolve， 我们慢慢转变，我们可以慢慢可以多接受。别家魔教会就是这样子，吃祭偶像之物导致了行奸淫的事。是这个事情，你如果打开眼睛看，在我们所遇到的、所生存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求神帮助我们，神所持守的，要我们持守，我们真的要持守。我们不见得是指着指头去谴责人，可是我们的原则要抓住。神认为是吃偶像之物，我们就认为是吃偶像；神认为那是奸淫的事，我们就认为是奸淫的事情。接着，一个与世界结合的教会还有一个象征，就是把圣跟俗给两极化，就是所谓的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尼哥拉呢，这个字呢，在圣经中只有在启示录出现过两次。在以弗所教会有讲过，然后在别加摩的教会有讲过，所以有些人就对尼哥拉就猜测到底尼哥拉是什么的意思。尼哥拉呢，如果从原文来解释的话，从希腊文来解释的话，尼哥就是 overpowered， overcome， 就是得胜。拉呢就是 laos， 就是人民。所以有人说尼哥拉的意思就是说控制或者说得胜人民。那有人说，就从尼哥拉的教训开始呢，在教会中就把圣职人员跟平信徒给分开。我再讲一次，把圣职人员跟平信徒特别明显的分开，这是尼哥拉的教训。那我们知道圣经说什么，彼得说唯有你们是什么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所以彼得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重生的人，在神面前都是圣洁的。我们今天才早上主日学，我们才看到哥林多后书，按人的眼光来看，哥林多教会的人一塌糊涂，可是保罗从神的角度说，你们都是圣徒。所以在神的眼光，你只要信了耶稣的人，你都是圣徒，没有俗的。可是不知不觉在教会中把圣职跟平信徒就分开了。英文圣职我们叫做 clergy， 平信徒我们叫做 lady 或者 layman。 那曾几何时，我几个月前还是 layman， 现在我变成 clergy。 那我在想，我自己是不是因为这个头衔的转变，我是不是比几个月前更圣了呢？只有神知道。所以呢，尼哥拉一党的教训说，好，我们现在教会中我们就一分为二， 有的是圣职的人，有的是平信徒，无所谓，马马虎虎，要求不要这么高，就是这样子。我们曾几何时对一些基督徒的要求就慢慢的变成，就是说，反正你也不是圣职人员嘛，将就着就好。这个就是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那不知不觉呢，这教训很厉害，就会把我们人的生命就两极化，就是说，我们属神的东西是圣的，可是我们的肉体是，反正肉体会罪恶，我们就是去犯一些错误也无所谓，可是只要我们礼拜天来悔改悔改就好，就变成像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之事。这个是早期教会中很大的异端，就是说恶元论或恶极论，就是说灵是属神的，我们肉体是属魔鬼的，反正我们灵得救就好，我们肉体败坏难免的事，所以也不要求你。可是呢，神是说我们属神的人都是圣的，我们的灵魂是圣的，我们的身体也是圣的。当然在教会中，因为职位的关系，因为所谓的行政的关系，有全时间来服侍神的，就是传道人或者是牧师，有一些是不能讲义工，就是半时间有代职来服侍的，这些也是圣徒。我们不能在教会中硬一刀就把它分成这样子的方法。我们最近开始要读约书亚记，我很感触很深，因为约书亚当约书亚进迦南地的时候，他遇到一个元帅，那元帅他就问那元帅说：“你是帮助我呢，我们还是帮助敌人？”元帅说：“两个都不帮助，我是来统领神的军队。”结果他接着跟约书亚说：“你要把你的鞋子脱掉，因为这是什么？圣地啊，迦南地，迦南地是充满罪恶的地方啊，在神眼中是什么？是圣地。”我们可以情有可原了解摩西去西乃山看神的时候，神说你要鞋子脱掉，因为是圣地，因为西乃山。迦南地我们从头会想到说迦南地是个圣地，为什么迦南地是圣地呢？是因为有神在的地方就是圣。那我们如果有圣灵在我们心中，我们就是圣，所以没有所谓圣俗之分的。求神帮助我们在教会中没有把尼哥拉一党的教训放在我们脑子，我们要清楚明白，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圣的，我们的灵魂是圣的，我们的肉体也必须是圣的。所以这是神对一个与世界结合教会的一个诊断，有没有吃祭偶像之物，有没有行奸淫的事，淫乱的事，我们能不能，我们是慢慢的接受，有没有把教会中的圣跟俗这样子的两极化。我想这个真的是我们今天21世纪我们所处的世界就是这个样子。你可以好好想，我刚刚为什么讲华盛顿 DC 呢？你如果看华盛顿 DC 就有一个缩影，这些东西就在那边发生，每天在媒介上一直都讲这些问题，多元化、淫乱、同性恋，圣的是这样子，俗的是这样子。这个是一个与世界结合教会的象征。那我们恩典的神不只停在那里，他就对这一个与世界结合的教会呢，就提出了挑战。他说你们要什么，16节说你们要悔改。在这里呢很奇妙的，他说所以你当悔改，你是指单数 如果我们从前面看呢，服从巴兰的教训是什么？有人服从巴兰的教训，有人服从尼哥拉一党的教训，意思是说那个教会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个样子，是有人，是少数呢多数我们不晓，是有人。可是神要谁悔改？要你，要教会悔改，不是叫有人悔改。很奇妙，神说你当悔改，你如果不悔改呢，我要临到你那里，用口中的剑要攻击谁呢？攻击他们，攻击那些人。我在想，如果我设想我们教会是这个样子，若有人不知不觉，也许包括我是有人之一，做了这些事情，神要整个教会为这些人来悔改，因为我们教会居然允许这些事情在我们的当中发生，我们每一个人都悔改，即使我没有这么做，我也要悔改。否则，等到神来攻击那些人的时候，是多么的可怕的事情！当神来攻击的时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我们刚刚在领主餐，领主餐保罗就提醒他们说：“你们领主餐的时候要省察，因为什么？因为有人吃喝如果不分辨主的身体，就是吃喝什么自己的罪。”因此呢，在你们中间有一些是什么软弱的，有一些是患病的，死的人也不少。哇，神有的时候要来处罚他的教会的时候是很严厉的，因为圣经说神所爱的呢他就要管教，主所爱的他就要管教，所以我们必须要立即悔改。如果有这种情况在我们当中发生的时候，我们就要悔改。然后主耶稣对这种教会的第二个挑战就是说，要在一种情况之下还是要坚守我的名，因为教会如果有神同在的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怎么能够跟撒旦结合呢？什么是主的名呢？当主耶稣还没有被出生之前，那天使特别的吩咐说，你要给他取名叫什么？耶稣。耶稣是什么意思？就是要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也是以马内利，神与人我们同在。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是不是有坚守主耶稣基督的名？这是耶稣对他的教会的一个挑战。因为我们要了解耶稣基督的教会只有耶稣基督在宝座上，没有撒旦的位置。我们曾几何时不知不觉也让撒旦进入了教会的当中，不仅是进入了教会当中，还掌权，还有活动的机会。这是神对教会的挑战。第一，要悔改；第二，要坚守主的名；第三，这边讲要没有弃绝我的道，就是要持守主的道。主的道呢，就是主的信。我们有没有对主耶稣的信仰纯正一直持守下去？我刚刚说过，神认为是污秽的，我们有没有认为污秽？这是神对我们的教导，我们有没有持守下去？还是随着世俗的影响我们就慢慢的动摇？这是主耶稣对他教会的三个的挑战。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坚守主的名，我们要持守主的道。最后，主耶稣对教会有一个应许， 即使是对一个与世界结合的教会呢，主还是爱他，对他有应许。在十七节说，你们要听，可是你们如果得胜的人呢，我要把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所以主对他的教会的应许就是说，会把这个玛纳是隐藏的赐给他。可见呢，我们人往往都是渴望一些吃的东西。我们很可惜，有的时候该吃的东西我们不吃，我们就去吃那些不该吃的。主说，你不该吃什么祭偶像之物，你应该吃玛纳。那我们了解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吃从天上降下来的所谓的玛纳，然后到耶稣的时候，耶稣就说什么，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物，耶稣就是那个玛纳。那耶稣的教导就成为我们新约的圣经，所以神的话呢，就是我们的玛纳。那这边讲一个，有种是隐藏的，所以神的话有一些是隐藏的，有一些是明显的。明显的就是供应我们今天来吃，所以当我们读神话的时候，有一些困难不能了解的呢，我们就凭着信心持守下去，有一天神会把那个隐藏的话给我们吃。那玛纳呢，我们读出埃及记也慢慢很清楚，玛纳也有一些特点。因为玛纳呢是知道是神供应的，虽然是神供应呢，神不会把玛纳就是说放到你的嘴巴。我曾经看过一个卡通，有一个呢，有一个动物呢很懒，那人家呢要给他一块钱，他懒到个地步是说，你把那一块钱塞在我的口袋里。一说他懒到个地步，连伸手去拿放了都不愿意。那我们要了解，玛纳不是这样子，玛纳不是说我们躺在床上张在口，玛纳就正好就掉到你的嘴巴里。玛纳是掉到什么？在旷野。所以神供应，人要什么？站起来走出门去拿。神有恩典，人也要负上责任。所以玛纳是神供应，可是每一个人必须自己去选。玛纳呢还有一个特点是每一天供应，你不能积存，除了是星期六因为安息日，否则你积存久会什么？会臭，会生臭。所以玛纳是每一天都要去取用。那玛纳呢还有什么很明显，玛纳是拿来吃的，不是拿来看的。所以说我们把神的话一拿到，我们就要吃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这样子做的人，神有一天要把这个隐藏的玛纳给他，让他对那些不懂的呢，有一天让他会懂。我们如果多吃神的玛纳的话，就不会去吃祭偶像之物。郭牧师对我一个鼓励就是说，当你在教会牧养教会的时候，要忠心的传讲神的话。因为什么？因为羊会听牧者的声音。那你如果存心忠心讲神的话的话，他们听习惯神的话的话，他就不会去听那些怪里怪气的东西。那如果我们真的对神的玛纳有这个渴慕的心的话，你想我们会不会去吃祭偶像的东西，污秽的东西，刺激啊，压住就吐出来。所以你当你阅读圣经的时候，一些这世界上这些就是荒谬的理论的时候，你一听了就说，哇，真的是污秽，听都不想听。唯有当我们没有真正的玛纳的时候，我们就东吃吃西吃吃，是这样。所以神的应许很奇妙，是对 那个教导的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反应，神会把那个隐藏的玛纳赐给我。得胜的不只会得到隐藏的玛纳，还会一块白石。那圣经的历代的学者对这个白石也在那研究，说到底这块白石是代表什么呢？他们就从当时罗马的那种情况之下来了解，这白石至少有几种意思。一个就是说，那个时候当法庭审判的时候，有人是有罪，有人是没有罪。那些被判没有罪的人呢，法官就给他一块白石，就代表他没有罪。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什么呢？我们原本是罪人，当神审判我们的时候，我们都是有罪的。可是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就无罪赦免。所以这个白石是代表我们在神面前能够称义。这个白石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当时他们出去打仗的时候，那些战士去打仗，打胜仗回来的时候呢，那个他们的 emperor 那皇帝呢，就会给他们打胜仗的战士一个白石，就好像勋章一样，是奖赏他打仗胜利。所以白石也代表我们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已经胜过这个世界，我们有得胜的确据。那白石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当时奴隶被卖在奴隶市场，如果有一个人把这个奴隶买回来，说我因为爱你的关系，我要让你得自由，然后我就给你一个石头，你这个是你的证明，我是自由人，我从今天以后不再是任何人的奴隶。所以白石也代表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我们已经不再是罪恶的奴隶，因耶稣基督已经释放了。那白石还有最后的一个意义，就是当时如果有两个好朋友，他们要离别，他们就把一块石头上写两个人的名字，把那个石头就一分为二，那个人拿我的名字，我拿那个人的名字，我们从此以后可能不会再相遇，可是他的石头上有我的名字，我的石头上有他的名字，因为是一块石头这样子破裂，有一天我们这石头一直传下去，有一天我们的子子孙孙碰面的时候，把这个石头凑在一起的时候，哇，这是原来是一块的石头。这个石头代表两个人的友谊，这个友谊所对方可以知道对方。耶稣说什么？你们如果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是什么事，我乃称为你们为朋友。这个白石代表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友谊。所以这里很奇妙，说领受的人以外没有人可以知道，就是我们跟耶稣之间这个友谊呢，是存到永永远远，只有主知道，只有我知道。得胜的人，神给他的应许就要给他这块白石，他在神面前是称义，他有得胜的生活，他是有天国子民的身份，是自由的，他是耶稣基督的朋友。哇，这是多么美好的应许！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抓住耶稣给我们的应许。耶稣基督还给这个教会一个应许，就是给他一个新的名字，给他一个新的名字。新的名字，有人在讲很奇妙。我们如果看四福音的时候，你看到耶稣常常碰到一些人，都会把他的名字改。西门彼得，就西门就改成彼得，就把人的名字改。在圣经中，名字就代表那个人，就代表那个人的品格。所以耶稣说，你们如果得胜的话，我要给你一个崭新的名字，是没有人知道，只有你知道，只有我知道。哇，启示录是真的是很美好的一本书，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本书。
为什么呢？很奇妙的，如果是人写的，没有办法写的这么好。约翰在神的感动之下，居然在别加摩教会居然写有一个人的名字叫做安提帕。启示录有很多个名字，很多人的名字有巴兰、巴勒、尼哥拉，可是你如果回去看启示录的时候，如果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或者是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呢，只有一个人的名字出现，就是安提帕。你不相信的话，你回去就查了，启示录中只有安提帕这个是主耶稣见证人的名字被放在启示录当中。圣经学者这边讲，安提帕到底是何许人物啊？他们找不到有这个人叫安提帕，可是为什么偏偏把这个人放在这中间？为什么不说是保罗、彼得、约翰、雅各，却选一个安提帕？因为主耶稣基督就在我们当中想找这个安提帕，这个名字是人家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神说这个人是我忠心的见证。安提帕这个名字真的是没有人知道，可是呢，我们如果从想办法从字面上来了解安提帕的话，很有意思。因为安提帕呢，原来希腊文是叫做 Antipolis， 就是说他是 anti， 就是说反对 ，pass 安提就是反对的意思 ，pa 就是所有的意思。所以这个人有一个特点，是他对所有罪恶的事情，他都是投反对票。他在一个别加摩这个城市，是一个充满政治的、文化的、信仰的混合的这个城市，所有的人都要跟这个社会世界结婚，他投反对票，他反对巴兰的教导，他反对吃祭偶像之物，反对行奸淫之事，反对尼哥拉这个性圣俗两极化，他是反对所有的事情。一个与世界结合的教会，神是多么的盼望有人在他的教会是反对这些事。他反对到一个地步，连生命都失去了。哦，这个是神要寻找的。神就应许说，这样子的人得胜了，我要给他一个新的名字，是没有人知道的。圣经给我们这样子的应许。我反复思想，我们今天所存在的社会，真的是像别加摩。别加摩教会的事情。那有人说了，如果我们的教会呢不能提供人家所谓的生命的粮食或者神的话语的话，我们教会没有存在的一个价值，也不过是一个聚会，一个所谓的 organization。 如果不能给这个跟世界结合的教的环境一个适当的玛纳的话，教会就没有存在的价值。那教会要存在价值，就必须在他的信仰上，在他的训练上、行为上要纯正。信仰上、训练上要纯正。感谢神，今天主席我们正好翻到了诗篇的第十一篇第三节，说如果根基如果毁坏的话，义人还能做什么呢？如果教会的信仰的根基动摇的话，教会还能够做什么呢？如果教会跟这个世界结合的话，我们能够做什么？摩根 这个牧师曾经说过一句话，说一个教会对这个世界最大的益处或者是贡献的话，就是当这个教会最不像这个世界的时候，当这个教会越来越像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像别加摩教会已经跟这个世界结婚了，结合了，这个教会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处，多一个也不多，也不多，少一个也不少，人家也不想到你的教会是什么。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是来到神面前说，求神啊，让我有这个属灵的眼睛，看到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子的征状，有没有这种象征，实际有象征，行了接你的事情，把圣俗两极化，有的话也许不是在我身上，我就要为这些人来悔改，我就要悔改，我要继续坚持主的名，我要持守主的道。这种得胜的人，神说要把那个隐藏奥秘的话语要赐给他，要给他一个石头，是证明他在神面前是称义的，他是个自由的，他是得胜的，他是主耶稣基督知心的朋友。最后神要给他一个名字，没有人知道的名字，神在你跟我中间就要寻找这个安提帕，这个人是主耶稣基督忠心的见证人，对邪恶的事情我永远是投反对票，即使不受欢迎，即使要付上代价，我都愿意。求神就帮助我们的教会，在往后的日子，我们就靠神的恩典，从这一本奇妙的书，被人家常常误解的书或者是曲解的书，甚至学习到那隐藏的玛纳，我们能够得着，让我们的教会跟别的教会不一样。因为我们的教会信仰纯正，我们的教会是耶稣基督还在宝座上的教会。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